弟兄姐妹，安息平安，沙巴沙龙，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陀拉。那我们开始，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感谢你在你的分别为圣的安息里边，让我们聚集，让我们可以有一项可以聆听的耳朵，有一颗受教的心。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真的领受明白你的训诲，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行在头脑里边的荣耀你名的你的爱子。帮助讲的，帮助听的，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同感一灵，让我们真的可以把你的话语吸进我们的身体里边，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准备今天的陀拉分享的时候，辗转反侧，在床上转来转去也好，在椅子上转来转去也好，里面内容非常多，也让我有时候这一天领受的，但另外一天在想的时候又有不同的领受。所以我的妻子知道我这个礼拜都好像很不安，就不知道拿哪一个重点。然后我也祷告神这个状态经常发生，那我就感谢主，让我今天可以分享的都是他感动我在里边可以领受的跟大家分享。从里边我就觉得讲到很多有关水的事，所以我就觉得神好像通过这一周的陀拉，当然是讲律例，但是里边也提到有关水，所以我相信神好像要通过他的话语活水来浇灌我们，滋润我们里边的心灵。陀拉圣经里边经常提到我们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是不是我们常常会需要滋润，好像一个在河边的树木一样，它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是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就觉得神真的好像看我们，当然不是死物一样的一个树，乃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我们确实要从他里边领受活水才能活下去。但这几个礼拜天气的反复，我也经历过一个非常没有经历过的这样的天气，所以呢小鸟他也口渴啊，他也要水。鹿鱼鹿渴慕溪水，他也要水，我也渴了。他多可爱，他喝水的情况就是哇，他蹲在那个水边吸收这个甜水。猫咪他不断的秘密的喝，因为这个太热的天气，太渴的状况之下，你我猫咪都要补充这个水分，要不然就经常要提醒，要不然就中暑了。但中暑当然不会淋到我们，但我们需要注意秘密的喝水。小狗也喝，它喝的时候不单喝，它还在想这个水在哪里来的，这个水滋润了我，我要不要去想一想。当然饮水思源我们都很熟悉，都是瑜伽的一种想法，好像我们要感谢感恩，好像我们得到一些恩宠，我们要知道这个是谁给我。但是我想讲的不是这个瑜伽的感谢的心而已，我们要知道这个水到底从哪里来的，我们要吸什么样的水才能解到你的渴， 要不然你每天这个天气今天热了，节奏天气凉了，你就好像有时候需要吸水，有时候就不要吸水，是这样吗？不是哦，我们要常常就站在溪水旁，这样你才是一个一直不枯干的一个健壮的树。我称它为陀拉树，因为你吸的就是陀拉的养分，陀拉的活水清泉。什么叫陀拉？它是神的教导，神的训诲，它的训诲是充满的智慧能力，让你知道方向。所以今天围绕这个题目，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水的来源，并且我们要常常去吸收从阿巴父来的水。所以呢，我们今天好好的把握这个时间来思考一下节奏的陀拉里边，让我们可以更多的理解神对我们说的话。第一个，有一种水你要注意，这种水不能喝啊，先小心注意。这个水叫取污秽的水，其实它没有一个特殊的名字，但是它的功用就是用来取污秽的。这个是大家可能读过陀拉都很熟悉，也是很特别的一个神的吩咐，是需要用一头纯红的，不是公牛，是母牛，来在营外献上，烧成灰等等的细节。今天你从陀拉里边民数记的19章你可以读得非常清楚详细。我们过去的时候都经常提过，这个是一个哪座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谜。为什么呢？献的祭司因为献这个祭，他变得不洁净了，把这个牛烧成灰以后，把他这个灰收集起来的那个人又变得不洁净了。最重要的是，当他运用把活水浇在这个灰上面去给人取污秽的那个人，他做了这个工作以后，这个人也变得不洁净。但是被洒这个水的人，他是因为需要洁净，他就得到洁净。这个是我们过去常常都会讨论到，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很超乎我们逻辑里边能理解的一件事。讲到逻辑哈，挑一个话题。曾经呢，我认识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呢就特别是好学，是理科的。然后呢有一天就跟我讨论圣经，他也很爱主，我也不明白，他提我一个问题说，哎，我想我觉得呢神做这个大自然非常科学，然后呢我们在当中里边，我觉得神这个科学他还是在那个自然的律的里边的，因为他做的就是这样的有条理。我觉得他好像讲得很对哦，但是他说神还是在这个自然律的里边，这一句话我就觉得有点问题。我就问他说，真的吗？你有听过五饼二鱼吧？那五个饼跟两条鱼可能够你我两个人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喂饱了5000个人，那你怎么去解释这是一个一般的自然定律呢？我当然不止这个，我丢了给他3个。我说你要记得吗，当耶稣的门徒在加利利湖的时候，晚上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当中，在水上行走。哎，弟兄，他在水上行走，这个怎么是自然定律？你给我看看怎么解释在水上行走可以在水上这样自然的走呢？他没话说。我最后给你一个，圣经里面记载的很清楚，拉撒路他已经死了，站在坟墓里边了，不是第一天了，过了3天了，他的亲人说他应该给臭了吧， 但耶稣说，拉撒路你出来吧，叫他出来。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这些事情虽然我很喜欢理科各种的理论，但有些事我们这位神他是超过自然定律的神，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的那种现在的学问也好，你在大学里边做特别的理科的学问也好，你可以，我觉得是神创造这个大自然给我们很多空间去化掘神有一个定律，太奇妙了。但是神运行在里边的时候，他确实是超过他所做的这个自然定律。所以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一个事情，让我想起这个红母牛的灰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尝试用我们的逻辑去推论，这个洁净的水好神性啊，用的人也好，被用的人也好，烧牛的人也好，应该都得到洁净，不很好，很理所当然吗？但是从里边神的吩咐里边看的话，这是超过我们逻辑去分析去理解的一件事，那就放在旁边，就不用一味的想到这个超过我的逻辑，就很那个纠结在当中。神有时候有些定力律例是不是用我们一般的尝试去推论去理解去明白。所以在这方面我不想花太多的功夫重复在里面的细节，但是这一件事我想达到一个点，就是节奏的陀拉里边发生了几件大的事情，包括米利安摩西的大姐姐姐姐去世了，也提到哥哥大子是亚伦也去世了。在这节奏里边，两位重要的属灵领袖就在神的时间里边，他们就结束他们的工作。所以这里提到一个垂污秽的水也有关系，因为这个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事情，你会碰到这些东西。里面特别讲到十一节，末了人的人死事的就必七天不洁净，那人到第三天要用这个取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七天就洁净了。你不要等到第七天才用这个水，第三天他直接 吩咐的非常清楚，什么时候什么情况需要洁净呢？无论何人，第十六节，无论何人在田野里摸了被刀杀的，或是尸首，或是人的骨头，或是坟墓，就要七天不洁净。它会有一个时间点是不洁净的时间点，但你要第三天的时候就需要到得到这个垂污秽的水来得到洁净，这要给你们做永远的定力。这个吩咐的非常清楚也非常细，这个是跟神的一个特别的属性是非常反对的，就是说神是一个永生的神，他赐给人生命的神，但是这里讲到死亡的一件事，死亡并不是神在他的范围，就是他的属性的里边，这是跟他完全是相反对的一件事来的。所以他用的这些条例方式有时候也是超过我们平时可以理解的方法，但是同样因为你接触到这个死亡，就是跟神是一个对象不洁净不他圣洁范围里边的时候，你需要运用他的吩咐来得到洁净，因为你整个以色列民的一个营的里边，神住在当中，你必须要与他一样的圣洁。在这个情况下，要是你因为你的亲人也好，你的身边的人也因为有这个情况，你摸了甚至坟墓，你都会需要 得到洁净，才能再一次跟全体在一起。这个我相信死亡这个事对大家来说可能有些不陌生。在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好像可能哎呀，大概是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就已经对这些事情有一种害怕。过去曾经我是要上学的时候是坐学校的校巴校车，然后那个车子走一段大概二三十分钟的路，他会奇妙的就是会路过一个很大的坟墙。对我那个年纪来说，我看到我不知道其实是一个什么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没有那个经历，但是我就觉得有一种害怕的心。我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觉得这个地方好像阴森森的。虽然是白天，我们学校的车子经过回来也是白天的，但是你会看到，你会觉得，我会觉得不舒服。然后有一次我就有一个机会，我就跟我爸爸也是坐一个不是学校的车，就是坐一个普通的公交车经过，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很害怕。我爸爸那个时候他不相信，他不知道，他不认识耶稣，他停了几秒钟想了一下，可能没有这样问过，他就突然就拍拍我跟我说，没事，你就摸摸你的头吧，烧一下它就干净了，没事。他就这样的安慰了我一下。但是这个当然不是属圣经的，但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我相信我爸爸的话。那我就爸爸不在了，就是我自己坐扫把的时候，我就见到我就就摸自己一下，好像没事了，我就觉得安心了。但这件事一直我会想起来，为什么当时我会有一个害怕，我明明都不明白那些地方，但是在心里边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时候看到一些各样的东西，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对我会造成一个不舒服的一个感觉。但是我想提到的就是说，所以神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情况的需要，这个不是属于神的一个属性，就是死亡。这个死亡是跟神完全的断绝关系，神要赐给我们是永恒的关系，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出路。等一下也会提到耶稣，他是我们的唯一的中保，我们可以到他面前，他让我们脱离了死亡的权势，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怕害怕死亡。当时我不知道，要是我爸爸现在明白，他可能跟我说的不一样，他会怎么跟我说呢？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一定得到洁净，你不用害怕，你不用害怕。我们必须要现在明白过来以后，不是骗孩子，而是说当时只是我爸爸不，但是我做孩子的我只可以相信他。但我们现在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死已经不在控制着我们下边，因为我们属于他的时候，你会很有信心，你摸了这个不干净的，你去过哪个，你碰过哪个，你会知道，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他已经把那个死亡的权柄夺回来，他不会再失败。在他里边我们也靠着他的缘故，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可以因着耶稣他的宝血得到洁净，这是一个信心。等一下会有更多的提到你能不能得到洁净，你能不能得到神奇的神的神迹经历的话，对你这个信心是非常有关系。另外一个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提到，就另外一个水，这是一件大的事情，就是磐石 出水。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呢？大家要清楚明白，现在这个时间点，民数记进入到19章20章这个以后，其实已经是以色列民出埃及以后已经过了38年了，他们准备要进入应许地之前的那个时间。当你记得你读到陀拉，我们一起学习，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他们刚刚出，他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没有水喝。经历过38年左右这个时间点，算是新的一代起来了，旧的一代已经倒闭在旷野上面。新的一代同样遇到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在当中神有一个吩咐给摩西，去让他的百姓可以有水喝，但这一次跟第一次就有不一样。刚才我们可能没有读到，但是我们现在翻一翻，在出埃及记里边第17章，内容其实很像的。你把两个今天的民数记20章跟出埃及记17章对着一起看的时候，你会放到虽然是那个新的一代起来，但是他们遇到情况的时候，他们都会有类似的反应。我们看看，读一读出埃及记17章开始。以色列其实第一次他们到了那个米利巴这个地方，可能不是同一样，但是他们都称为这个叫米利巴。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腓立丁安营。那个时候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了。这里跟我们刚才读的民数记其实很类似。这个时候第四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么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要请他拿着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这个第一次第一个地点米利巴的时候，类似的情况发生。神的吩咐当时是请摩西拿着杖在磐石上面击打那个磐石，水就出来。这是今天民数记20章的38年前左右的时候发生过的事。到今天你会清楚看到耶和华吩咐摩西要做的事情有一点不一样。第七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这一次神的叫摩西做的并不是击打磐石，乃是你要 吩咐那个磐石用桨的方式使磐石发出水来。但你看到第十一节，摩西那个时候可能各种原因，他举手，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眷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结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这个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每次读到这你都觉得为摩西觉得好大的一个挫败，或者说好大的一个神下来的一个惩罚。就是说摩西一直为神带领的百姓到了差不多要进去应许地之前的时候，因着这件事他不能进去应许地。但我们仔细在分析里边到底发生什么的事呢，有很多不同的看见说法，都好像合理。有的说，我们看到在民数记二十章，我们看一下第十节，二十章第十节，摩西亚伦就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配班的人听我说。从中文上面看，他说轻呼他们做背叛的人。英文里边说 Listen, you rebels, 也是说你是这个反对我们的人，反对的人，反抗的人，也是类似背叛，但是语气上面是比较重，好像摩西在很愤怒，在发怒的发脾气的一个状况的里边。或许是因为他那个时候的心情状态，心理状态他已经很就是怒气已经上到头上面，他已经忘了神本来给他的吩咐是叫去磐石里边吩咐磐石出水。但是那个时候摩西因着自己的情绪没有办法控制下来，他一下子就忘了神的吩咐，用了他以前过去曾经用的方式就击打了磐石。也有分析说为什么会击打了两次呢，不一次水就出来吗？但是有犹太的学经家他们觉得第一次其实就是说因为摩西没有遵循神的吩咐，其实水应该不会出来的，可能只出了一点点水，但是神还是怜悯百姓，需要他在这个情况之下让他们可以有水喝，所以摩西在击打第二次的时候水就涌出来。这是神怜悯百姓让他们可以有水喝。但从这里你会看到，或许摩西当时是一个状态不是非常清醒，或许有点生气，因为百姓又在跟他攻击，不是单攻击摩西，乃是攻击神。他一下子可能以前想过的事情一下子就出来，让他没有一个很冷静的心情。所以这里可能会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有没有一些情况，一些光景，你会突然勾起你一种很愤怒、很不高兴那种心情的时候，你要非常注意。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当你有这种情况，当然你需要 给自己一个冷静下来的时候，但是你会意识得到这个火，这个愤怒好像很熟悉，可能我过去曾经有过的一种愤怒。那现在的你，你是否同样的被这个愤怒所控制着，让你忘了神的吩咐、神的命令？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或许当时是摩西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注意自己的情绪，在关键的时刻，我有时候也会提醒自己，因为我也是一个特言会爆炸的人。当时的时候，我就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们都可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对我来说，我必须要先不要跟人有任何对话呢，越对话对我来说越气急，我就先把自己先推一下，好，我们等一下再谈，给我一点空间，我需要复习一下，先复习一下，把这个情绪先稳下来，然后才找一个时间好好对话。这是其中一个控制你情绪放松，让你可以头脑清醒的时候再说。要不然两个人冲上来对话的时候，有时候会，你知道，那个越来越火越烧越大，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你必须要有神的灵在你里边，你知道这个情况不是属于神的时候，你一定要敏感，把你的情绪先要安静下来。但是对我来说，坦白说，我知道很多人有可能相信是可能这种是其中一个理解的方式。我对摩西是特别有一种感情，我觉得这个人好像在神眼中看来是极其谦卑的一个人，他在这个场合这个情况之下，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暴躁的情况吗？虽然我们看到当金牛犊的时间的时候，当他发现全会众在山下边已经做起一个金牛犊，已经开始方式乱来的时候，摩西带着法版下山的时候，他也非常焦急非常生气，他把一手就把那个法版都摔碎了。这个状况就好像摩西也可能，但是当时的情况我相信他是已经看到民众都已经犯罪了，都已经放肆了，都已经完全是没有被掌控，没有被控制，自己已经不在控制的之下的情况。所以摩西有这个反应。但我又尝试去慢慢去理解这一次米利巴水第二次这个的时候，我从神的话语里边，我尝试去冷静去理解。神的讲法是好像有点不一样的对话。他说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我特别把它标了黄色，我觉得这句话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理解，怎么会摩西突然就做了这个反应，是不信的一个反应呢？神这个对他的一个说，你们不能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你们的不信，跟你们没有眷我在众人面前，就以色列人眼前眷我为圣的缘故之下。那跟他的脾气有关系吗？我在思考，我在祷告，我在去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理解。有的时候我在领受圣经的话语，我也在自己的生命里边在检测，神你在神的话语里边一定是告诉我一些事。有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 当准备要一些大的事情，要考试也好，要找工作也好，或是要一些，对，哇，对我来说，过去很多大的事情，可能跟我的生命里面要做一些大的决定，都会向神祷告，主啊，你帮助我。然后那个瞬间你可能会有一些心理的反应，说主啊，要是你及时同样的帮助我，让我可以考试合格，对我来说当时可能是一个，我想就是我已经努力了，我盼望这一个成绩可以就是合适的一个成绩，主啊，真的相信你会帮助我，让我可以考到，或是说让我可以得到这个东西。我发现有时候当你自己有一个许愿的时候，结果也真的下来的话，多少你下一秒钟会有一种心理，这个是我自己努力下来的东西，这不是，可能不是出于神的。你把你当初那个跟神的祷告应许忘的空了，是我自己来说，我对自己来说，我知道有时候有难处，我就求神你帮助我，我相信同样你好像过去一样帮助我，我一定会过。当你过了以后，对自己来说，你会慢慢忘记你曾经跟神有这个的应许，你好像觉得这次过来或许是因为我自己的努力，我自己的一个准备充足，你可能会想到可能是神的帮助，但是可能我自己也有一个在里边的份在当中，我会在这方面自己在检讨反省，我有没有曾经有一种侥幸的心态，你自己好像好得到这个好处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努力所得到的光景，我现在呢有这个生活条件，因为我自己相处努力下来的。可能你过去曾经生命里面多次曾经许愿，主啊，我这个婚姻我不知道怎么去再去跟对方在一起，我真的不知道，求你帮助我。当你好过来的时候，好像哎没事，因为我跟他真的跟他再去谈谈，好好谈一下，哄他一下，跟他有一个好的沟通就没事了。当初你跟神的有时候一种泼就是痛哭流涕的那个状况，有时候你会一下子就不知道去哪了。对我自己来说，我会很警醒，我跟神许愿，要是我得到这个工程，我会经济上得到货财这个能力的时候，主啊，我恨不得把它都全给你，荣耀归给你，送给教会，哎，你的工得到使用。当那个工程真的下来以后，啊，主你吩咐十分之一，就十分之一吧。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跟神的一个本来的约定，突然就好像很轻的，不要去哪。对我来说，这样的光景或许要自己很谨慎小心。我觉得对我自己就是一种不幸的一个反应。你觉得这个得到这个结果真的是神保护眷顾你到今天的话，你会，神会知道的，神会知道你这一级的信靠他直到今天，你的生命，你的反应，你会知，神会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几个礼拜前看到一个新闻，有时候也会有，就说每年的夏天就有一些大的彩票，好像到多少多少的奥库的那种叫他去买，我不知道，我就看到一个说在银座又有人排队去买彩票，我觉得不可思议，那么多的为什么他去银座的那个去排队呢？据说那边经常出头奖的彩票买得到，然后大家就好像是蜂拥就去，就是盯着那个一定要在那边买。哦，是这样的。 那我就想，要是那个人不知道，我从来不买这个东西。我也知道教会牧师也教导我们，我们在神的供应的里边，我们不需要，可能神要赐给你，可能用其他的方式，并不是你买彩票来嘣，然后好像特人来了一笔黄财。有些人我不知道，可能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教导，我哎呀主啊，我就买一条一张，我相信你要给我的话就是提一张都可以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有这样的，见过这样的人。据说哈，有啊，美国，再讲一个，美国曾经也是几年前哪一年，有一个世界有名的，也是一个彩票的一个新闻。他说这个数字是过去历史没有过的那个数量，我都不知道那个多少个零。然后呢，听说哈有一个数学特别好的人，他就分析，你要中这一个呢，就等于在月球丢一个石头下去加州里边，那个石头丢中你的头的话，这个机会率就是中这个彩票的可能性。我说好，我丢一个石头在加州要丢到哪个人的头上，哇，哪有怎么准呢、啊？那没关系，这些都是那个题外话。但是或许有些人就是心里边就觉得，主你眷顾我的话，你会用这种方式来眷顾我，发一个王财，然后我就把它一半归给你。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真诚的许愿，或者说神会不会听这样的许愿。等一下我们再用一些圣经来支持一下，就是这些不合神心意的祷告，神会不会垂听呢？方会在你的夜乐的当中的那些祷告，神会回应你吗？这些东西要是你真的真诚的，是我不是说彩票哈，你要真的需要的时候，哪怕是怎么样，神有他的方式，连乌鸦他都要给以利亚以利沙他们，就是神的先知们来服务，要给他丢东西让他们吃的饱足的时候，你不要就陷在一个自己可以理解的叫什么彩票那些东西上面去，或是股票的东西上面去。我不知道，我自己感觉觉得这些东西都好像赌博一样，你根本不知道他准备要今天什么结果，明天什么结果。或许有些人是觉得是一种投资，但是当你的心常常充满了都是这个马门的东西的时候，你动一秒下一秒你都在想着，你就在觉得你不够，我要更多。当这种心情满了你的心的时候，你很难喜乐，你很难得到满足，因为你觉得你不够。当你觉得神的供应充足有余，你不用买彩票，你不用叫人怎么怎么，你就知道神的供应丰富充足，你就经常可以说哈利路亚，你就终于可以说感谢主。但是我觉得千万回到这个正题，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故事呢？自己的一个这个检讨呢，我不知道摩西当时的是不是在一个愤怒的状态，但是我或许他有一瞬间想到过去三十几年前他曾经就是神的吩咐要用这个他的杖来祭到那个磐石出水，多少你可能想到这当时神的神迹，但是是用我的手把这个杖打下去水就出来了。你一不小心去想到这是我的功劳，这是我做的，你们有水喝是我的能力，这个彩票中奖是我幸运，神你真的有眷顾我吗？你又一下子忘掉了。摩西可能不一定是这样，但我看到神的回应说因为你们不信我，我觉得那个时候摩西可能用了他自己的方式，他可能用了他过去用过的一个方式，我这个方式你们可以有水喝，我就用这个方式就行了，第一期不行我再来一次，神还是给他水出来了。但是神的吩咐说因为你不信我，你觉得这个水出来是你的能力， 你没有在百姓面前尊我为圣，你让仇敌可以有这个把柄说你的仆人摩西怎么了。我们有没有这个情况会让神有这个担心伤心，因为你的一个对神的失去这个信心的时候，你用了你自己的能力觉得我可以的时候，神就看你不是依靠我的能力。这个明明神要自己在众人面前显为圣的时候，你夺了神应得的荣耀。这个是我个人在默想去领受，有时候反省自己的里边，或许我会检讨自己。我不敢说摩西就是这个情况，但我相信弟兄姐妹们，我们读陀拉的时候，他是活着的陀拉，他在对我们现在今天说话的时候，你会想到对应到你自己，我在里边有什么问题。这个是我这一次的个人的反省。所以我自己也是常常要给自己一个空间去默想，我现在在一个什么的状况里面，我的工作，我的生活生命是不是我自己的，还是说这些都是出于神而来，恩典恩给我的一些从来没有过想过的美好的恩典呢？我有没有在一个合适的场合里边为神，为了他圣名的原因之下，让他真的众人看到我们的神是圣，是尊他的名为圣的一位神呢？今年已经七月份了哈，五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据说怎么是真的哈、啊？有一个同事，他就离职了，就是做到真的五月底的时候，是一个工作很多年一起在公司的一个同事。然后呢，当时就很忙，就是要处理他就是要离开之前的等等的状况。有一天收到一个邮件。因为我们的工作里边有时候会跟美国那边的公司有一些邮件的来往，那边突然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了一个邮件。那天早上我一开就看见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怎么了，我不认识的呢，很忙。然后看了一下，他写了很多圣经的经文在里边，我说哈，怎么一回事？因为时间不多，我就稍微看了一下啊，原来他们公司在响应这个同性恋的，我不知道是五月还是六月份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公司就就是所谓支持这个同性恋的机构等等，就是邀请他们的一些叫什么活跃分子来有一些交流还是怎么样，然后记录下来，然后叫大家有兴趣的去看。这些分子就是说变性的或是同性婚姻的那些人。然后当天我收到一个邮件，就是这个年轻的一个美国男孩，他因为他反对，他不能接受，他就在那个邮件回，然后写出一些他觉得圣经里边一些经文，神怎么教导同性恋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因为神本来做人是做男做女，这个家庭从一男一女开始的等等，包括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淫行，他们是心方面是论来的等等，是得罪神的，神的审判等等。他我其实后来是很简单的看了一下，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想回他，我说他叫 Eric， 一个男生。我说 Dear Eric， You did a good job， 你做得很好，你要为神出声音。我准备想发了，但是呢 我就想不能节目随便，我觉得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写了那么多圣经，我应该再仔细再好好读一下再回他，我就把他放下，先把那天的工作做完。当天很忙，那我就没时间去回他。到第二天我到公司打开那个信箱，那个邮件不见了，被取消了。还有收到一个邮件，是他们公司的管理部门发出来的，说深感抱歉，我们的一个员工谨言说出这样的话语，跟公司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已经做了相对的对应措施。好像是一个非常抱歉的一个邮件。那对我来说，我觉得他做得很对，虽然我没有这个机会可以直接跟他说，但是对他们那个公司的人来说，好像这个员工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反应。当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的子民，相信神的人是活着的，他们真的是不是隐藏起来的。你说到底这个 Eric 可能我已经不知道他还不还在哪个公司里边，可能已经被暂时停了工作还是怎么样，我相信他也大概知道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不仅你是用了公司的资源去发到别的公司去了，可能这方面都会有这个又跟他那个。但是我觉得他做了一件事，就是说他看到这个他在的工作的公司里边有一个这样的错误的价值观的方向，他作为一个公司的员工，当然他可以私底下跟他说，但是他可能用了这个平台来公开发声，说他自己所相信的神并不是这样的，他领受的价值观教导不是这样的，他勇敢地说出来。在这个时候我很懊悔没有赶快跟他说到一句话，但是我看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作为神的信徒的时候，你遇到这些情况，你是会怎么应对呢？你会我再了解一下怎么情况吧，还是怎么样，还是你会真的可以很明白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一个什么很清楚的一个方向，就是这个神创造人的时候的原版的心意。所以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当年在日本没有这么大的情况，但是你不知道哪个火什么时候烧得过来。我的意思是说，现在闹得很大的是在美国方面，或是说很多跟美国有关的国家也在一边的去推动同性恋的那种支持他们，让他们就是有同等的合法的夫妻的地位等等。但是要是你没有圣经的教导的时候，你觉得好啊，他们都是人吗？他们都有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吗？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边神的教导，神的对这方面，你对性的方面是论来，你随便自己想怎么建立家庭就怎么建立家庭，我喜欢做一个女的，我就怎么做手术把她自己变成女的，还是怎么样，这个身体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话，好像要是这个世界一直往前是这样走的话，有没有人像 Eric 一样，他可以就去用这个方式去为主发声。所以我相信神在每一个机会给我们认识他一个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神的时候，就是跟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跟俗的一般人不一样，因为他有他的一个规则，他有他的一个不能侵犯的一个界限。当你高举自由万岁 我什么都可以做，并且你是高举一个可以放荡你自己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控制，没有什么的，我叫 order， 没有任何的秩序的情况之下，你就会看到你的下一代，或是在下一代会在一个非常混乱的环境里边。所以我们继续在为美国或许列国在祷告，这个风气不好好小心去继续关注抵挡的时候，它会最终会破过来，你到时候那个下一代已经是，为什么上一代你们不做点东西呢？所以我相信神很看重你是不是 真正的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命，真的跟神是同一阵线，明白他是吩咐，就是我们今天其中要学习的律例。所以珍妮，稍等，我等一下，我挑了两个。今天讲到水，我们的水源来源，刚才也提过，耶稣他在约翰福音里边第十章，他怎样说：凡喝解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啊，他亲自跟我们说，他要赐给我们这个水，他要给我们这个水，不是我喝完还会再渴的。他说他赐给我们这个水，叫我们永远不渴。让我想起在八福的时候，耶稣也在跟我们说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当你真的是渴慕神的国，当你渴慕你要做一个神看来是合他心意的人的时候，你会得到这方面神要赐给你这个活水，你并且必定会得到饱足。神说你要成为在里面成为一个泉源，直涌到永生。当你接受耶稣，他成为你那个话语的来源的时候，你不是今天不渴，你是有一个活水的生命在你们里边，不是一天而已，不是一个星期而已。神说，耶稣说，要直涌到永生。你得到这个活水之后，是给你不但是一辈子，到你将来涌到再见耶稣面为止，他会在你里边不断的涌流。因为你会发现神的话语带着能力，带着生命。我们再看一下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呢？怎么叫生命之源，生命的源头？这里讲到其中马太福音九章里面记载，我们都很熟悉的，在管会堂的人的女儿去世了。我们一起读一读。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安守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那样，就说：退去吧，这贵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讥笑他。众人既被便驱，耶稣就进去， 赖着桂女的手，桂女便起来了。这里大家都挺熟悉的一个，中间有讲到十二年水落复原的，中间我等一下再讲，先讲到这个管会堂的女儿经历到喜去祸来的神迹。哎，然后活过来了。这里你会看到为什么耶稣医治他，为什么耶稣把他从死里复活呢？你要看到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一个重点是他爸爸，他爸爸相信要是你耶稣你去按手在他我女儿身上，他就一定活了。要是爸爸他没有这个看见，他没有这个信心，耶稣什么都不能做。他能做，但是不说因着你的信你的女儿就活了。为什么要把你的鼻眼问出去呢？那批嘲笑耶稣的人，因为他不合我的心，叫他出去吧。不是，耶稣要行每一个神迹，他必须要在一个这个大家都信的氛围里面，这个神迹会因着你们的信成就。你那边人你都不相信的人，你在看热闹啊，你在看那个，所以你会看到这件事情，这个女儿得到死而复活这件事是因着这个信的人，这件神迹就会发生。神绝对有权柄，但是这个 key 就是这个信。中间刚才点点点的我们都很熟悉，血肉复原的哈拿西，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瘤，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经常给我们这个启示，让你知道你的信救了你。我们怎么救自己？我们必定要信，我们相信才能救到。这个血肉的妇人十二年了还活着，感谢主，都是为了那一天的缘故。他信了什么呢？他默默的想，我只要摸到他的衣裳穗子就必痊愈。两周前的头脑我们看看 讲到这个衣裳穗子，我每一周都会带着这个衣裳穗子。这个衣裳穗子在那个妇人来说带有医治的能力，他相信只要摸到耶稣他那个衣裳穗子，他就会得到医治。耶稣因着他这个相信，他也让他痊愈。我们不是什么都信，我们要相信耶稣所讲的，他所做过的事。有时候我带着这个衣裳穗子呢，我有一个特别的感觉，不是说我怎么了不起，或者说我怎么不一样，但我就是走动的时候我就会摸到他，你知道，就是摸到他就知道，诶，这里有几个节，这是圣经的话语，陀拉五个五本书。一场睡子读到这个时候你不摸一下吗？你不觉得啊，耶稣当时也是有一个一场睡，他有应该有四个，对不对？这个是两个，为什么那个一场睡子有能力呢？因为神的话语有能力，不是单单这条带子的问题。你相信神的话语有能力，然后这是在圣经里边马太福音讲的非常清楚，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相信这些医治的 见证有很多，有很多弟兄姐妹当中，我听过很多，我好感谢主。这是因为耶稣是生命的来源，他是这个源头的时候，我们跟他连结的话，他吩咐我们，他所做的，我们做不做？我们不用做，我们都要做，并且什么？行，对，并且比他做更大的事。哇，不得了！耶稣吩咐我，我们他所做的，我们都要做，并且要比他做的更大的事。弟兄姐妹，不要献祭你的信心，不要献祭，这是耶稣的事情，这是以前马太福音的事情，怎么会跟我有关？跟你有关，跟你非常有关。好，相信了，知道了，知道怎么行了吗？我们刚才的两个例子，重点就是你对神有多大的信心，他会回应你，不是买彩票的事情。要是神的是你的心要得着你得到医治的话，你的心会救了你。最后我想分享这个，不是今天的陀拉，但是我觉得很有关系，因为跟水有关。这里讲到出埃及记十五章22-26节，愿意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哈。因为讲到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拿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以我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真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阿们。这里讲到神用一棵树把苦的水变甜了，奇妙了。水怎么可以从苦变成甜呢？这个下次我遇到哪个弟兄喜欢科学的，我要丢给他这个，看看他你觉得可以用自然科学来解释吗？但是今天我要不想讲那个事情，但是我会看到这个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当以色列民进入到这个马拉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水苦的，有水没得喝，但是神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指示，这里有一棵树，你把它丢到水里面去。这个指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在里面，就是神的 instruction， 神的给你一个方向，这个训诲，这就是一棵树，就好像一棵树就是陀拉的树，这是我们所现在接受的神的话语。当神给你这个生命的方向，这个指示的时候，你这个水本来是苦的都变甜了。我不知道这里是可能是真正的一个奇妙的神迹，但我越读越理解，就是说可能这个苦水就是你里边个人的每一个里边的一个你的苦，可能那个水根本不苦的，你的心里边很苦，你觉得你很苦，你就喝什么都觉得苦，你吃什么都觉得不好吃，明明那个水没事的，你就觉得这个水苦，我不喝不能喝。当那个瞬间，神耶和华神指示他一个方向，给他这个陀拉生命的话语，钉他的律例典章的时候，这个时候神颁布了他的律例典章，我觉得他再次给他们知道， 他们领受明白神的训诲，知道神要他们走的做的事情的方向的时候，他有一个方向，他里边那个苦不再苦了，他把这个苦已经变为甜了。从这件事里边，我会再联系到这个水源，这个水源要是你没有神的 instruction， 没有神这个指示这个方向，你还是在一个苦的还是没味道的一个水的里边，你看什么都觉得不顺，你看什么都觉得不好不够不舒服不愿意不做不知道，都是很多的不满。当你跟神这个活水连接，他的指示方向你理清楚以后，神迹奇事就发生，你里边那个泉源不再是那个苦的泉，不再是麻辣。拿奥米他的甜就从他里边再次可以活出来，这个是完全合理，我觉得很容易明白接受。推瞬间那个水就变甜，你看什么都变得不再一样呢？为什么我的气息以前看到觉得好像都很凶的对我，突然就觉得他可爱很多。很多时候安息结束回家的路上坐电车，我就看看他，你今天穿得很漂亮啊。哦，他你现在才说啊，我穿了一天了现在才看见啊。是安息就太专注在神的身上，结束安息我才看到你呢，然后明白了啊，原来要早点说呢，以后在家出门就好记住啊，你今天真的不一样，非常漂亮。两个人相处，夫妻也好，跟孩子也好，我们里边有一个活水泉源的时候，你看的东西就不像以前，你不应该像以前，你的苦水就全都消灭，都要成为一个甜的水。你觉得那个孩子本来是怎么好像他都不做得定，不是，就是你最可爱的活泼的孩子，但是你必须要给他教导，你不要错过可以教导的时候。但是神还是在管教的我，我都已经四十几了，他还是在管教我，那能不能管教呢？有些时候或许他要自己碰了一下撞了一下墙，他明白过来。最后一个故事，我刚刚信耶稣去教会的时候，有人就告诉我，哎，国强，你就早点来参加这个主日学。什么叫主日学？哎，你去吧。然后我好听话的，我就早一点就进去那个房间，见那个瘦瘦高高的人在打开圣经，他就讲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个故事是说他的爸爸有两个儿子，有大儿子跟小儿子，大儿子很好，一直在家里好好的工作，小儿子呢就好，怎么讲呢，就很不一样，他就想我要离开这个家，爸爸你就现在把你的家产分给我的份，我就走了，跟你一刀两断，从此我就出去流浪。爸爸也把他的财产真的给他，小儿子就出去了。小儿子出去花天酒地，一下子就把他所有财产花光，并且没得吃，遇见大饥荒，怎么了？他吃什么呢？猪吃的东西他都饿得要吃猪的东西，到这个地步，突然一天神光照他，他想起为什么我会流浪这个地步，他说我后悔了，我做错了，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我的爸，他重新悔改，他说我要回到我父家哪里去。 他不知道他父亲接不接纳他，他已经把他的财产花光，他跟他一刀两断。当他回到他家附近的时候，他远看他爸爸就站在家门口等着他回来。当小鸡跑过去他爸爸身边，爸爸抱着他亲他的嘴，把他手上的戒指戴在他手上，叫仆人把他儿子的仆圈在他身上。为什么他爸爸要对他儿子这样做呢？他不是一个叛逆的儿子，叛逆的儿子吗？要是我是他，我一脚就踢他出去。但这个爸爸他说，这是我失而复得的儿子，他已经明白回过来了，这个儿子宝贝的不得了，因为他知道了，要是他没有这个经历，他还是在家里叛逆的时候，你还是拿他没办法。但这个儿子重新悔改回来的时候，这个爸爸知道，我重新得回了我的儿子，并且是一个不再一样的儿子。这是阿爸父的心。当时我在那个堂，我听的，我觉得我是大儿子，不是了。我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教导，我没有想到原来他在比喻我们的阿爸父在等我们这样的回去。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一些伤害我们阿爸，伤害我们父母心的一些事，但是当你自己真的重新明白过来以后，我痛改前非，关键是你真的痛改前非，要不然你回去跟以前一样再跟阿爸说我还是要出去，那就没有改变。你真的一个改变的话，你会爱这个儿子，你会期待他有这个改变，你会为他祷告。这个爸爸为什么在门口等他，盼望他的回来？为什么？他相信这个儿子他会回来的，要不然他不会在门口等。他每一天可能就是为他祷告，希望他可以平安，希望他明白回来。当时我听了这个故事，我问了很多问题。这个传道人后来现在是牧者，就把我拉过去，就跟我祷告。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我相信神会在他话语里边，在某一个点会触动到我们，让我们知道回到他的身边，知道有位阿爸父竟然有这个心怀，可以允许我们这样过去叛逆他的人再回到他的身边，恢复我们他儿子身份的这个权柄再一次给我们，因为我们终于明白过来了。我有个哥哥，所以我是小的。我哥哥大我五年，我很爱他，他也很爱我。有一年我回去，就我跟哥哥很难得的时间，我就鼓起勇气，我跟哥哥说，哥哥，你知道我信耶稣，我不是勉强你，但我知道我爱你，你爱我，我希望你会明白耶稣是谁。他眼睛有点那个，我们会很少会聊这些话题，因为他是我哥哥。但那个时候哥哥知道我的心意，因为我的爱，所以跟他这样说，他说你给我一点时间，我要去好好明白。然后我就为他祷告，然后这个就我就回日本了。我其实一直都会想到那个时间点，我要抓着他，不要给他想太多。这段日子很多事情，我哥哥还好，但就是说昨天你看到新闻， 一个人好好的突然可以就不在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可能说给我一点时间吧，给我一点时间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赶电车赶车的那个情况，就在你面前关门了，我呼，我啊，人家要关门要出发，你想叫他停都停不了。这个时间不是你赶，你觉得那个车可能等你不等你，这个救恩的车他要出发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再追回来。感谢主，还有很多故事，但感觉分享不完。但我相信，神要在他的陀拉话语里边，今天讲到一些两个属灵的领受的那个趋势等等。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好好地为自己所服侍的地方的弟兄姐妹，真的好好在神面前相信，在我们家中真的是有神奇妙的带领。今天报告书上也分享等等，我们在这个神所建立很难得的一个家中，我们互相有分担，有以服侍的岗位，我相信神会不断的扩充我们，让我们可以承接他更多的丰富的恩典的浇灌。所以这样的日子，不论是炎热，不论是怎么样，小心中暑。小心中暑就是灵里面的中暑，当你不好好喝水，不吸收陀拉的活水，你不知不觉一瞬间就可能中暑了。我们都不断的需要稳定的定时喝这个水，不是说今天天气热我就多喝几口。这个属灵活水是阿爸父给我们要直用到永生，盼望我们今天的这周的头拉可以给我们这个鼓励，不断的从他的话语里边吸收他话语里边的活水。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创造天地的来历乃是这样，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野地还没有乔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木器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 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主啊，就是因为你来有气，你的灵气吹到这个我们的身体里边，我们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不是一个死人，我不是一个动物，我不是从哪里慢慢进化出来的，乃是你亲手所造的。我感谢你这样宝贝我们，你这样把你的话语再一次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知道怎么回到阿爸父的面前，知道你有一个心意在我们里边，让我们找到这个路。或许我们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里边总是有那么多苦难，有那么多的不顺服，会有什么好像跟这个世界有一个冲撞的张力在里边。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没有你的环境的当中，当你再一次把你的话语赐下给我们，让我们这个树再一次吸到你的活水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重新活过来，我们重新活过来了。我们感谢阿爸，你的话语确实是甘甜，你的话语清洁，使愚人有智慧。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这是一条通往永生生命的门，主，我们走在其中。我知道圣灵不断地向我们呼唤，要是我是过去这个小儿子，我曾经得罪了天，得罪了我的阿爸，让我今天从心底里边明白悔改，再一次修补跟阿爸父的关系。通过我们的救主耶稣啊，他就是我们的唯一的帮助者，唯一的出路。因为我们都已经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求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成为你圣洁的器皿。再一次来给你来使用，主，我相信你的活水确实是会涌到永生。你在我们的肚腹里边，每一个人的肚腹里边要不断的涌流出来，好像井水涌上来一样，主啊，不断的涌上来。主啊，我们真的巴不得耶稣所做的我们都要做，因为这是他的吩咐，他吩咐我们要比他所做的更大的事。让我们所做的都讨你的喜悦，让今天你的话语不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真正的经历到你，你的神迹奇迹。主啊，我相信我们的信会带领我们经历到你更多的奇妙作为。跨越一个新兴的领域，就在今天。我相信，我求我的阿爸父给我们更多的经历到你自己。哈利路亚，谢谢你保守每一个听的，让你的话语常常可以在他里边反复思想。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福的。哈利路亚，谢谢你，我们从来不缺水。主啊，让你的活水在我们的生命，你赐给我们这个陀拉的生命树里边，让我们真的不断的成长发芽，结果按时后结果子，讨你的喜悦。愿你的名得到荣耀，谢谢你，哈利路亚。把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